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民数记的课堂啊！我们看到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新的时代已经开始成长出来，他们也要面对相同的一个挑战啊！求你继续来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今天的课程当中，要看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前，他们要预备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啊！继续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从这一节课开始呢，我们发现，我们看到新的时代已经成长起来了。那新的时代成长起来的时候，摩西做了一个相同的事情啊，就是第二次的人口统计啊，他要重新再讲述以色列民需要遵行的上帝的这些条例啊。我们看，先看一下他们走的路线图啊，我们看已经到最后的阶段了啊，他们已经到了约旦河边了啊，约旦河边了，对面就是耶利哥城啊，这就是他们所要进去的地方。那进去之前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在打仗以前呢，我们要振奋人心啊，要大家清点兵器啊，要清点人数啊，都会做一些战前的这样的一个预备的工作。我们先看一下摩西做了哪些工作啊？瘟疫以后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说：“你们要把以色列会众从20岁以上，在以色列中能出去打仗的，按照他们的附加计算数目。”所以，同样在这个民数记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旧的时代呢，上帝让摩西为他们数点人数、计算数目，也是20岁以上的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区别。那计算这个数目呢？这就在这一章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这里记载数点民数的事情，跟第一章是彼此相呼应的。那个时候被数算的是第一代的旧的以色列民，这里被数算的是新的第二代的以色列民。那整本民数记这个从发展的过程来说呢，他们在旷野40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从旧的时代已经蜕变成一个新的时代了。从整个民族的角度来看啊，就是这样子的。他们从摩西在西乃山开始就开始走了本来是从埃及记出来到西乃山是一个属灵的高峰，他们走到了最高峰了。可惜出了西乃山以后呢，他们又开始走一个下坡路了。那当这个13章、14章那个探子去那个去窥探迦南地，他们回来报恶消息的时候，就决定了这个旧的时代呢，他们要死在旷野啊，因为已经来到了应许地的边缘啊。如果那个时候他们听到了约书亚和迦勒的信息，他们不去管那10个探子的话，他们要冲进去的话，那就冲进去了。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到了应许地的边缘呢，却不肯进去而且之后呢，又发生了这个可拉一党的事情啊，所以整个的这个属灵的光景呢，就已经沉到最低点了那尽管如此呢，上帝还是带领他们在旷野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转到旧的时代当然中间发生很多事情我们之前看到有巴兰的事情还有进到这个第二代都成长起来了，到了这个约旦河边了，还有这个巴利比尔的事情这都在提醒我们说，他们这里的失败呢，和他们在这个12个探子在窥探迦南地的失败呢，他们是连续性接连不断的，而且到最后的时候，因为瘟疫而死的这个以色列民呢，就是上万了，已经上万了那这样的记载是代表什么呢？说明旧的这一代全部死在旷野了。所以新的一代呢，他就没有受到旧的一代这些负面的这些没有信心的这样的一个缠累，他们就可以准备进入应许之地了。这是完全一个不同的一个开始了，所以到了第26章的时候，上帝就跟摩西说，跟那个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的大祭司好，可以重新数点人数了。凡是20岁以上能打仗的就都可以数点。那接下来呢，就按照这个支派的方式来数点了那它的顺序呢也是一样的就是按照这个支派。那第一代和第二代，他们所数点的那个支派是一模一样的支派都在，而且呢，你会发现他们数点的顺序呢，也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看一个表格，这个表格最左边呢是支派的顺序 第一章的顺序和第26章数算的顺序是一模一样的。那第一次数算的人数呢？那就记在旁边。那旁边在右边呢，又是第二次数算的这样的一个统计的人数啊。那最右边呢，是他们在这40年之间呢，他们的人数的变化有多少？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还是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那我们看一下这些内容呢。我们先从刘本支派开始看啊。那刘本支派原先有40,500人啊，46,500人啊，到了新一代成长出来的时候呢，有43,730人啊，他们大概少了6% 啊，但是这个人数维持的还是非常的好的啊。那在经节当中呢，他特别强调说，以色列的长子的刘本啊，他的儿子啊，是一共多少人啊？每个家族是多少人啊？特别提到了啊，有以利亚的儿子是尼姆利、大丹和亚比兰啊。那大丹和亚比兰呢，原先是从会众当中选出来的是领袖，但是他们在可拉一党在跟神争吵的时候啊，在反对摩西和亚伦的时候啊，这个大丹和亚比兰呢啊，他们这一族的人呢啊，这地就裂开了口，就把可拉吞进去了。那可拉和他同党都死了。啊，那时候还有火出来，就烧灭了250个人啊，等等，啊，这个记载呢，特别是数点流本支派的时候，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了啊。那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他们可见他们的人数的减少，虽然是很少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当中有出现过叛逆的这些状况啊，所以他们难免有一个家族呢，这两个家族呢，可能就灭亡了啊，所以他们就没有后代啊，人数就会少一些。但是第11节的时候特别强调了一件事，这个可拉的子孙却没有灭亡啊。哎，那你如何看这件事情呢？这个可拉的子孙却没有灭亡，可拉一党来抵挡亚伦和那个摩西和亚伦，然后旁边还有一些跟随的人啊，跟随的人啊都被地吞了，被火烧了，可是可拉的子孙没有灭亡，你如何来看待上帝的这个刑罚和恩典呢？啊，所以上帝的刑罚和恩典是具有个人性的，是你这个人跟罪是不是连在一起的啊？不是因为说哦，可拉的子孙全部都灭亡吧？因为可拉抵挡耶和华，那可拉的子孙也一定抵挡耶和华？不一定啊！就好像亚伦的子孙，亚伦是顺服神的，是大祭司，他的子孙一定顺服神吧？也不一定，因为亚伦的儿子第一次献祭的时候就被烧死在祭坛前了。所以，上帝的刑罚是对罪的，上帝的刑罚不是说，因为别人的啊，因为你的富家做得不好，所以这个父债子偿啊，不是这样子的啊。因为父亲要因为父亲的罪受刑罚，儿子要因为儿子的罪受刑罚，个人都要因为个人的罪受刑罚，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可拉的子孙没有灭亡，而且我们开始看到，等到之后的那个圣殿的唱诗班里面，可拉的子孙是在里面当那个唱诗班的领袖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则。我们再回来看这张图啊，我们看这张图里面那个黄色的部分啊，那西面支派的人数减少的最多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25章的时候我们刚看到巴利比尔的事件嘛，那被杀的这个以色列人呢啊，就是与米甸女子一同被杀的，名叫辛利，是撒路的儿子，是西缅支派中家族的一个领袖啊，所以西缅支派呢，从领袖开始呢，他就跟当地的这个米甸的女子呢一起犯淫乱，所以就是巴利比尔的这个事件啊。那在这个事件当中呢，那上帝的刑罚是非常严厉的啊，但是有瘟疫出现嘛？那这个瘟疫杀死多少人呢？杀死了2万多人啊。那杀死了这么多人当中，最多的是谁呢？那应该是那些犯奸淫的人。应该是就是那些人啊，所以西面支派人减少的是非常的多的，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你可以思考一下啊，西面支派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领袖犯罪就带动一大批人跟他一起犯罪啊，这上梁不正下梁歪啊，就是这样的意思。那虽然在这个经过这40年当中呢，他们有的支派是受到了一些惩罚啊，但是呢，在这个惩罚的数目上，你也看到有些支派是蒙祝福的，比如说马纳西支派，比如说贝雅敏支派，然后你再看亚瑟支派啊，这几个蓝色的字的标志，他们的人数是增长的啊，为什么会增长呢？啊，因为上帝的祝福与他们同在嘛啊。 啊，就是这样的。那除了非常明显的犯罪的以色列人受到上帝的惩罚，那像这些也有很多遵行神旨意的啊，这些支派呢，他就受到上帝的祝福啊。那这样看的话，人的过失是不能左右上帝的旨意的，因为祝福是上帝给以色列民的一个标志。那这个标志就标志就显现在那些遵行上帝旨意的这些人上面了。而且最后你会发现，第一次统计和第二次统计的人数呢，总人数呢，其实没有什么变化，都是6万多，而且立位人呢，反而增加了1000人。所以从这个整体来看的话呢，虽然他们还没有正式进入迦南地，虽然旧的一代已经过去了，新的一代出来了，其实还是一样的人数，上帝的恩典没有减少。所以要这样来理解他们的事情啊。那关于立位人哈，关于立位人的这一部分，他们呢是没有产业的。以色列民呢是有产业的啊。所以数点人数呢，还有另外的一个目的性啊，就是要除了计算第一代的新的选民以外，而且他们还是要计算说，我们进入迦南地以后，这么多的人。他们在当时在迦南地这个土地上，这些人要如何分配呢？所以这就有数点人数，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确定这个分地的原则。好，我们看一下，上帝对摩西说，你要按着人民数目把地分配给他们做产业。那这个分配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人数多的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数少的。把产业少分给他们，按照数点的人数把产业分给各族啊，而且呢，就算是这样，地的大小已经能确定了，但是在哪一块地呢？要按着抽签的方式来分配，按照自己附加支派的名字承受产业啊，有抽签啊，因为分多分少是一部分，另外呢，我想住这边，我想住南边，我想住西南啊，我想住东北啊，等等啊，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大家会有一些争议的。那最好的方法就是上帝决定，抽签，啊，抽签。当时的那个抽签的话呢，是跟上帝的旨意有关联性的啊。那抽出哪一个来的话，上帝的心意放在那里啊，所以就是这样就分出来了啊。那这里面呢，立位人是没有产业的，立位人也被数点了，但是立位人呢是没有产业的啊。你看立位人当中，从一个月以上被数点的所有男丁有23000人啊，一个月以上。就被数点了哈，不是从20岁数点的，从一个月以上就数点了。但是他们来服侍的时候呢，是要从30岁开始到50岁来服侍的。那这里强调立位人是没有产业的啊？为什么没有产业呢？因为神是他们的产业啊，所有的祭物啊是要给立位人的啊，要给祭司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则。那到这里呢，新的时代数点结束以后呢，这个全新的时代呀，就建立了。所以在26章下面做了一个总结，他说：“以上就是被摩西和以利亚撒祭司数点的，他们在摩押平原啊耶利哥对面的约旦河数点以色列人的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亚伦祭司从前在西奈旷野数点以色列的时候被数点过的。啊，真的是按照上帝所讲的那一代全都过去了。”啊，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曾经说过，他们必死在旷野啊，第一代的人一个都不能进去，除了这个迦勒和约书亚啊，因为他们两个进迦南地去探的时候，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是知道上帝的心意，他们是回来报好消息的。那这两个人就成了唯二的可以进到迦南地的那一代啊，但同时呢，他们也是下一个世代的。新的这样的一个领袖啊，所以旧的时代过去了，属于旧时代的那些人啊，他们也过去了。那这样的一个数点的方式，这个结果呢，就是在告诉以色列人，应当以旧一代为警戒啊，不要留在旷野，因为上帝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去啊，你留在旷野做什么呢？你更不要回到埃及去，因为要勇敢进到上帝的应许之地，要做一个。属神的真正的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子民啊，而不是被因为环境不好就逃啊，就逃，甚至逃回埃及去啊，就是这样子。那这样的一个技术呢，就是要告诉以色列人， 到底要怎么样成为上帝的这个圣洁的子民呢？啊，他这个在应许之地啊，他的这个社会的结构，他整个的这个社会的运作啊，到底是怎样？那所以接下来的那个很长的一个篇幅呢，就讲到说以色列民他们的社会结构以及他们的运作啊，他们的法律啊，整个的行政啊，以及生活的这些原则啊，到底应该怎么来做了啊？就是这样子的。啊，一个国家建立的时候，他如果是游牧民族在旷野的话呢，只要听一个人的就行了。但是成为一个系统性的国家的时候，它有很多的这个机构要建立的，很多的规则要重新来思考的。那这个部分，上帝已经替他们考得很清楚了。所以讲到这里呢，新的时代和旧的时代呢，他们的区别呢，其实呢，重点是。到底听神的还是不听神的？你听神的话呢，你就在应许当中；你不听神的时候呢，那上帝说，上帝的应许有没有消失呢？没消失，但是跟你没有关系了，你被排除在应许之外了。所以，圣洁的上帝住在有罪的人当中的时候，上帝所设计的一切的事情啊，这个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啊，这个圣洁的秩序啊，就是为了要。以色列民呢，能够远离这个世上的这个罪恶的这个干扰啊，但是如果你非要跟罪连在一起的时候呢，罪是要被上帝所洁净的，被上帝所毁灭的啊，所以你就跟他一同毁灭了啊，就是这样子的。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下一个部分，下一部分就特别讲到这个土地哈，土地的这个平权分配原则，还有献祭，还有许愿啊等等这些。非常重要的这些条例。那属约瑟的儿子马拿西的各家族，哈，有马拿西的玄孙，有马吉的曾孙，还有基列的孙子，啊，西弗的儿子，希洛菲哈的女儿。你看他这个整个的家族的这个记载是多么的详细，我们读起来会觉得，你怎么什么谁的父亲，谁的儿子，谁的家族，谁的孙子，这读起来好头痛啊，名字又读不清楚啊。但是这些是非常必要的，当你分地的时候。这片土地是属于谁的呢？属于基列的。为什么属于基列的呢？基列是马拿西支派的。那我怎么知道他是马拿西支派的呢？所以就往前看家谱喽。那基列的那个他的长辈是谁啊？是马吉。马吉是谁的长辈啊？马吉是马拿西的玄孙。原来是马拿西支派的。所以这个部分是非常清楚的，就好像有一个，我们的买房子有个房契这房子什么时候建的？第一代的主人是谁？然后什么时候又卖出去的？这一层一层继承下来啊，是非常清楚的啊。那这里讲到说，希罗菲哈的女儿啊，名叫她这一大堆女儿这个具体的就不说是谁了那这些女儿在他们面前的时候，站在会幕的时候呢，在摩西和以利亚撒的祭司和众领袖面前说：“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了，他们死在自己的罪中了。”但是没有儿子，那这件事情怎么办呢？所以呢，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原则上的一个有问题，实际的问题出现了那这个希罗菲哈他没有儿子，那没有儿子的话，你要怎么分配呢？那这里面就要讨论一下，所以所有的这个规则呀，上帝所定立的这个规则呀。他不是死的，他不是死的啊！如果说我就是要只能分给儿子，只能分给儿子，那他生男生女又不是我们自己人可以决定的，对不对？那女儿就应该没有产业吗？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要仔细来看一下这个以色列的分地原则，它有其的这个独特性的，因为在现在在世界的现在呢，还有一些地方呢不允许女子拥有土地，现在还有一些国家是这样子的。但是数千年前的时候，以色列在这个那个时代呢，他们就说：“哦，既然没有女儿的话，既然没有儿子的话那要怎么办？”他们就说了：“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这个希罗菲哈的女儿说的有道理，你一定要在他们父亲当中的这个兄弟当中呢，给他们产业，要把他父亲的产业给他们，指的是这些女儿。”而且要告诉所有的以色列人说，当一个人死的时候没有儿子，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女儿；没有女儿，把他的产业给弟兄；没有弟兄， 把他产业给他父系的弟兄，如果父系还没有弟兄，就要把给他们在亲族当中最亲近的亲属，那个人要得他的产业啊，这些要作为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平等的原则啊，在当时是先进，在现在也是先进的啊。除了看了人口多少以后呢，还要看到说这个土地分配的这个所谓的平权的分配呢，男和女是权力是相等的，但是分配的时候呢，确实有一个顺序，是先是弟兄啊，先是儿子，然后再轮到女儿啊，然后呢再按着远近啊，有的是离得最近的啊，近亲，如果近亲没有的话，那就再远亲啊等等啊，所以这当做一个典章和律例吩咐给所有的人啊，意思就是说。你每个人都要遵守，啊，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啊。好，那摩西的时代就过去了。那摩西的时代过去的时候呢，这摩西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你要上这亚巴林山。这亚巴林山呢是尼泊山所处的一个山脉哈。亚巴林山不是一座山啊，是一个山脉啊。那里面有一座山叫做尼泊山，因为之后的记载你会看到。”耶，那个摩西是死在尼泊山上的。那这里记载的是亚巴林山啊，是一个山脉啊。那你去看一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以后呢，你必归到你的本族那里去，像你的哥哥亚伦归去一样。因为在寻的旷野，会众在争闹的时候呢，你们违背了我的命令，在没有涌水之地哈，在会众面前呢，没有尊我为圣啊。所以这就是当初。我们之前所讨论到的这个加底斯的这个米利巴水啊，因为百姓在那里争闹啊，就是这样。所以摩西就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呢，他就要死在他不能进迦南地啊，因为亚伦已经过世了啊，亚伦也是死的啊，也是死在这个巴尔山上的啊，他要死在尼泊山上啊，就是这样。那现在这个尼泊山上呢？也是存在的哈，它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纪念碑哈，这个地方，一个是立了当初在旷野中的那个铜蛇，当然那个铜蛇已经不在了哈，是后造的一个铜蛇仿制的。然后之后呢，他画了一个地图，说摩西就在这个山上来俯瞰整个迦南地啊，整个方向都标出来了。那这样的一个记载是告诉说摩西的时代过去了。那摩西的时代过去以后，那接下来以色列民要如何呢？约书亚的时代，新领袖的这个时代，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带领他们出入，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啊，所以耶和华就对摩西说：“啊，你要拣选嫩的儿子约书亚。”你要节选嫩的儿子约书亚，他心里面是有圣灵的啊，或者说圣灵在他的里面，圣灵与他同在啊。你要按手在他的头上，叫他在以利亚斯祭司和全体会众面前，当他们的面来委派他们啊。这是一个权力的交接啊，这个权力的交接是非常的重要的啊。而且呢，上帝吩咐摩西说：“你要把你的尊荣分几分给他啊，要让以色列百姓呢可以听他的啊。”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旧的时代都过去了，那新的时代呢，当然是认识摩西的了啊。那摩西要过去以后，他们要听约书亚的吗？所以摩西要在众人面前案例约书亚，告诉他们说：“这就是新一代的领袖了，所有的人都要听他的啊。”但是呢，那很明显啊。约书亚的这个在众人面前的这个威信呢，是没有办法跟摩西相比的啊。所以这边说到啊，你要把你的尊荣给他几分啊，给几分就够了啊，他们就可以听了。但是确实是约书亚是不能超越摩西啊。而且他们在众人面前的时候呢，那在这个祭司的面前哈，以利亚撒祭司面前，以利亚撒要凭着这个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啊，就是摩西要案例约书亚，难道是摩西的一己之行吗？所以还要有祭司，再有这个乌灵和土民来判断，来证明这真的是从上帝而来的。那这个证明的方式呢？乌灵和土民 啊，判断对还是错的啊。当然，到现在为止呢，这个判断的方式呢，已经不清楚了啊。但是呢，大概是说，跟上帝求问以后，大祭司把手伸进去，拿出哪一个就表示是啊，拿出另外一个呢就表示不是啊。但是大祭司是看不见里面，大概是这种方式的啊，在当时是有效的。啊，现在的话呢，上帝已经不用这种方式了啊，因为我们知道，到了王国时代的时候，到了士师记哈，进到这个以色列王国时代的时候，你会看到祭司不会用这个乌灵和土明来做这件事情，而是所有的这些君王还有百姓，他们去求问先知，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于是呢，这个摩西就按照耶和华吩咐的去做了，在百姓面前，约书亚叫来，然后在以利亚撒祭司面前，然后在。用乌灵来判断啊，这真的是上帝所拣选的第二个这个世代的接班人，所以就按手在他的身上，他就承接了这个摩西的这个职分了。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那当百姓确立了，领袖确立了，这些事情讲完以后呢，又开始了这个。讲述这个律法的这个程度了，这个节期和献祭的这些条例啊，之前呢，我们看到，整个的在民数记里面有7个循环呢，每个循环都是从叙事开始的，讲一些事情，讲完事情以后呢，就开始讲上帝的律法，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啊。我们来看这个节期和献祭啊，那耶和华吩咐摩西，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献给我的供物。啊，就是献给我做馨香活祭的食物，你要按日期献给我们。献祭对以色列百姓来说呢，那并不是一件特别的事情啊，这是一个平常的事情，因为他们平时就都献祭了啊，每天都会献祭的啊，早中晚都有，所以。不管是旧的时代还是新的时代啊，他们都看得见的。但这个时候为什么要重新再讲里面的含义呢？而且讲得非常的仔细呢？啊，那我们就要来想一想这个献祭的原则。首先呢，这个献祭的原则是要按着日期来献的。那什么叫做按着日期来献呢？那献祭的意义又在哪里呢？那首先第一，献祭的意义呢，它强调以色列民献上的祭物呢是应该的，以色列民就应该献上祭物。也许我们对我们现代人来看说，好繁琐啊，每天都要献祭啊，好烦呐，啊，所以重点不是在这个形式上啊。耶和华小谕摩西说啊，给我的供物，给我的供物啊，这是一个拟人称的表达。上帝需要供物吗？上帝不需要吃东西的嘛，对不对？上帝不需要任何食物的。那这里面强调的说，给神的供物是说给神献上祭物是应该的一件事情，因为万物都是从神而来的，这是第一。那第二呢？人只能献祭给神，你不能献祭给假神。你不能拿着你拿着父亲的礼物，然后你去感谢另外一个人去。你拿着父亲的礼物，你当然感谢父亲了。那父亲买个礼物给你，给小孩子。今天回来了，买了一袋巧克力给你。那孩子看了以后很开心，对不对？他如果能拿出一块里面的一块，说，爸爸先吃，你看到，说明这个孩子是了解爸爸的心意，他也爱爸爸，他让爸爸先吃，这是好孩子，对不对？同样的，万物都是从神来的。那以色列民把得到的这个产物啊，这个牲畜啊，这些食物啊，拿一部分来奉献给神啊，就是这样的意思，而且只能奉献给神，因为是从他来的嘛。你不能拿着父亲礼物去感谢另外一个人，说：“哎，谢谢你，给你吃。”莫名其妙，不是他给的，啊，所以这就是献祭的意义了啊。人必须要知道感恩，而且呢，他必须要只给正确的这个真神啊，不能给假神啊。那接下来就是按照日期和节期的这个原则了。什么叫做按照日期哈？首先呢，每天都要献上燔祭啊，而且每周呢。啊，到安息日的时候呢，啊，也要献上啊燔祭啊，还要再多，还要再多。那每月的初一要献上，被奉上燔祭。然后呢，在每年有几个重要的节日，5个重要的节日啊，逾越节、七七节、吹角节、赎罪日啊，祝棚节。那这些就构成了以色列民的他们整个的这个 文化传统了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表格哈，一年24个月，然后每个月都有一些活动哈，都有一些节日哈。中国的传统也是一样的，我们有中秋节有清明节有春节有除夕有元宵节等等，我们也有很多的节日哈。这个思路是一样的，这唯一不同的是，以色列的这个节期是上帝所规定的，而且以色列的节期里面所规定的事情，都是目标对象都是唯一的一个真神。那其他民族就不一定了。你看我们过春节做的事情，和过中秋节做的事情一样吗？不一样啊，对象一样吗？也不一样。春节就是过年嘛，过年就是把那个年那个叫做年的那个怪兽把它吓跑根据传说了要放爆竹之类。中秋节呢，一家团圆的日子来赏月就不一样了。端午节呢，端午节是纪念那个屈原吃那个粽子你看纪念的对象都不一样但是以色列的节期就完全不同，它每天、每周、每月、每年，它所有的方向都是一致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安息日特别这里面提到，这里面你看这个节气当中，你看不到这个每月、每天和每周的这些内容但是他们在每天和每一周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是在经历整年的让他们知道每一年要做的事情其实都是一样的那对以色列人来说，日常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安息日。安息日不仅仅是为了以色列民呢，因为安息日的时候，仆人、婢女、牲畜全部都不做工，全部都休息，那土地也休息。到安息年的时候，连土地都休息。那所以安息日就成为了这犹太教的一个标志了。不是他戴的那个帽子不是在那边到哭墙那边去祷告，不是安息日。一到安息日的时候，犹太人就停下所有的事情，就聚集在一起让敬拜神的神圣时刻就是这样子的。那我们现在基督徒要不要守安息日呢？不需要守安息日，但是敬拜神最神圣的时刻呢，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基督徒是守主日的，因为耶稣基督在7日的第一日，就是礼拜天那一天复活，完成了神为人所设立的救恩。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把人带到救恩当中当中去的，对以色列民也是如此的。所以以色列民在救恩没有明显出来以前的时候，他们守安息日。那基督徒是在救恩已经完成之后，我们要庆祝主日就是这样的。这个背后的含义是一样的重点不是在那个日子。好，那我们继续看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这个节日这个。逾越节我们看这个逾越节逾越节是以色列民重要的节日因为这是纪念他们出埃及记嘛，出埃及地成为这个自由之民的这样的一个节日。这个日期定为正月14号那个时候呢每个人都要庆祝但是你看到逾越节旁紧挨着就有叫做除酵节，因为逾越节的晚餐之后，他们就要连续7天就要吃这个无酵饼逾越节当天没有什么聚会的。那逾越节之后连续7天呢，有聚会，要吃无酵饼，所以现在逾越节和除酵节是连在一起，就变成好像就变成一个节气了其实它是两个不同的节气。那之后呢，还有一个补过逾越节为什么补过呢？因为在过逾越节的时候，很多人在外面做工，来不及赶回家的他们就之后再补过逾越节下一个月的14号再过逾越节所以你看这个整个律法的这个规则它不是死的。是活的，它重点是在这个一年当中，你要有一天，有一段时间来庆祝上帝让你们成为自由之民的那个时候，那是个快乐的日子节期是要给人带来快乐。那接下来就是七夕节，就五旬节大家都知道是。然后之后还有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那在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这连起来的这段时间呢，这是在一个新年的末尾和开始的时候了，一年过去了一年又要新的开始了。那特别当中最重要的日子呢，就是赎罪日。以色列民要在赎罪日那天呢，禁食，向神认罪悔改， 然后才能开始新的一年。就好像我们也是，信耶稣受洗重生得救，然后呢，开始新的这个新造的人这样的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啊等等。那这里面所有的属灵的含义啊，旧约的这些节气的含义跟新约是有一些关联性的啊，所以基督徒不是要去守那些特定的节日，那是给以色列民的。但是他们守节的后面这个属灵的含义呢，我们要在新约的生活当中把它活出来啊，要他们在应许地过生活，要过圣洁的生活，有秩序。我们要在世界各地一样过敬拜神圣洁的生活，然后也要按照上帝的旨意来生活，也同样有圣洁的这样的一个秩序啊，所以这都是一模一样的。那在他们你看他们每次那个献祭的这些内容这个经文当中叙述了非常多的这个细节哈，那我们这里就不从经文当中一个一个看了。那基本上你会看得出来，他们献的有公牛犊、有公绵羊、有公羊羔、公山羊啊，还有细面油，还有酒，他们加起来这个数量是非常的庞大的啊。比如说，他们在大概在一年就要献上91只这个公牛犊，啊，26只公绵羊，啊，186只公羊羔，19只公山羊，啊，511依法，这个细面，还有油，还有香等等，哈，那全年统计的话，这个数量是大的不得了的，啊，那这说明什么意思呢？献祭的这个数量之多，就表明以色列的生活是丰富的。不是匮乏的，不是献了祭以后就没吃的了。他们献的内容呢，只是占他们所收入的所得的1/10而已，啊，可能会在节气里面再多献一些，啊，可能1/2，啊，甚至1/3等等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到这么多的献祭的数量呢，告诉我们说，以色列民在应许之地的生活是丰富的，没有任何缺乏的。啊，同样也表现了他们愿意把自己所从神得来的这个丰富的这个祭物呢，向上帝献出啊，愿意为上帝来付出这个代价啊，这是人和神之间这样一个美好的这样关系的一个表达了。好，那综合来讲的话呢，这个献祭呢都是甘心的，在那些为还愿还是甘心所献的，作为你们的燔祭啊、素祭、奠祭，或者在平安祭以外的，这些都是规定的期间要献给耶和华的祭物啊。于是摩西就照着耶和华吩咐的这些话跟以色列人讲了啊。那他讲了这些事情之后，会不会执行呢？会执行啊。民数记里面记载这些内容呢，这个节期和祭物呢，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有意义的啊。那基督徒当然不需要做这个献祭的动作哈，那但是基督徒要过上帝所喜悦的生活，这个喜悦的生活在哪里呢？两个地方啊，一个就是还愿，你对上帝有心愿吗？有心愿啊，许了愿以后你要还愿。第二呢，甘心乐意，要甘心乐意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我们是以信心来遵行神的吩咐的啊，不是说我们用一个属世的方法啊，我有了这些我给你，我没有的话我就不给了。啊，我能做的时候我就做，我今天累了我就不做了，这不是甘心乐意。你既然立志跟随上帝，你既然在上帝面前许愿说，上帝，你既然拯救我啊，我就把我的你拯救我的生命，我就愿意把我的生命都献给你来使用啊，我献上自己当做活祭嘛，对不对？啊，是活的啊，不是死的，这就是一个信心的表达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甘心乐意了啊。甘心乐意的话，就要还愿。向上帝许的愿叫还愿啊，那个以色列民呢向上帝许愿，他们一定要还愿。那基督徒呢向上帝来宣告自己的信心的时候，跟这个信心的行为，跟信心相对应的行为啊，必须要出来啊。所以从这个原则来看，我们在新约过的也是节期，也是献祭的生活，原则上是没有任何区别。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许愿的条例哈，这里面既然提到了还愿，那就一定要有许愿，对不对？好，看一下许愿。 这个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众支派的领袖啊，耶和华有吩咐的话，如果这人向耶和华许愿或者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总要照着自己口中所说出的一切话来遵行。那这边在讲什么？在民数记31章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这个许愿的这个条例。那原则是讲的啊，就要遵行。那讲的这个起誓还有这个愿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内容啊，可能大家读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太容易理解的地方啊。好，那在整个的31章里面，他讲到了这个男子要遵守自己的诺言啊，如果有人向许愿的话，就不可食言，要照着自己口中所说的一切话行啊。这个人指的是男子啊。那同样呢，他说这个女子年幼未在还在家的时候就没有出嫁的女子啊。他如果向耶和华许愿呢，要约束自己的话呢，你看都是在约束自己啊。他跟神许愿是约束自己的啊，不是约束别人的啊。他的父亲听到他所许的愿和他约束自己的话呢，但是如果他不讲，这个父亲什么反应都没有的话呢，啊，这个许的愿和约束的话无效。啊，当他的父亲听见的时候，如果阻止他，啊，也无效。啊，那神也赦免他啊，因为父亲阻止他了啊。这是未出嫁的女子，你说莫名其妙，这跟许愿有什么关系哈？我慢慢看下去哈。那已经出嫁的，已经嫁了丈夫的，那她许愿的时候呢，或者说一些话来约束，准备跟约束自己跟神讲的，她丈夫听见了，她丈夫听见了不讲话，她不讲话呢，她所许的愿呢和约束的话呢就有效。啊，这个有效啊！但是她丈夫听见了以后就阻止她，那就是她讲的就无效。你说哇，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女子没有嫁以前呢，她跟神许愿，父亲听到了可以默许或者是阻止啊。默许的话不讲话就是有效，阻止她就无效。那同样，女子出嫁以后呢，就丈夫。你说，哎呀，天哪，这跟中国的文化很像啊！这个未嫁从父，嫁了以后就从夫，那丧夫呢？丧夫就从子吗？啊，那不要这样看哈，不要这样看。这里面强调的是说，他用女子来做一个范例，是告诉我们说，每个家里面、每个人里面，他们都有自己的责任的，他都有自己的责任。那每个人在遵行自己责任的时候，你说那女子随便讲话。父亲要负责的，所以父亲的责任更大，对不对？他责任更大的时候，他的权柄就更大。那同样，在一个婚姻当中，这个责任更大的那个人，他的权柄不也是更大的吗？对，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件事情啊，所以你千万不要想说，那父亲如果乱许愿，如果乱起誓的话，那谁来阻止他呢？他讲的不是这件事情，讲到一个顺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啊，这个啊家，每个家都有这样的一个顺序。那同样也讲到寡妇哈，那寡妇怎么办呢？寡妇或者是离了婚的妇人所许的愿都有效。啊，注意啊，寡妇和离了婚的，因为没有丈夫约束她，所以她要为她自己负责。有丈夫的时候，丈夫来帮助她，没有丈夫的时候，讲话呢，就自己来遵行啊。但是呢，如果她有丈夫的话呢，这样的话呢，就你说妻子许个愿要这样做，丈夫如果不同意的话，这家不吵架吗？这个愿还能实行吗？也不能实行，对不对？对呀，其实你要看家庭的合一也是有这个原则在里头的啊。所以呢。就是这样的哈，那每个人都要按照自己口中所许的愿，就要负这个责任啊。但是如果一个妇女在家里许的愿呢，她的丈夫呢不作声，她可以确立，她也可以废去的啊。但是如果她丈夫不作声的话呢，就生效了。啊，可是如果丈夫听了，已经过了很久以后，丈夫说哦。啊，糟糕了！那个你之前许的这个愿，这个不合适啊。 耶和华说，他这个丈夫就要担当这个罪孽。你听到了那个妻子乱许愿，许错了，然后你又不阻止，之后你想起来了，好，妻子没有错，丈夫有错，怎么样？很公平吧？不，很合理吧？啊，你不能说很平等哈。啊，家里面一定要是有头有，一定是有顺序的。有顺序的话，就是当然有人责任大，有人责任轻一点啊。但是公平，对不对？责任大的人，权力大的人，这两边是对等的啊。对，所以以上呢就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这个摩西的条例。丈夫有反应，这个是妻子出了错，乱许愿，这个责任是妻子的啊。那丈夫如果没有反应的话呢，他任凭妻子乱许愿，后来再反应过来呢，对不起，这个啊不是对不起了哈，你应该负这个责任啊，因为你没有尽责嘛，你没有尽责，当然就是这样子的啊。那这段经文你要这样来看啊，你才会明白他在讲什么。那这个条例呢，你也发现呢，在以色列人当中啊，这个妇女的地位呢，其实还是不高的哈。这是在当时的近东文化的一个普遍的现象，因为当时是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男性社会当中呢，他的责任性是非常大的。一个负责任的社会呢，他要求有一个负责任的男性。那古代社会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所以一个家庭的经济由男性所负担，所以呢，这个女子的许愿呢，要得到这个男性的这个许可，啊，是这样的一个模式。不许可的话啊，就不能成立；许可的话就可以成立，免得最后他就变成了一个他自己不能负担的一个重担啊，这样就麻烦了。所以这是一个不仅是保护女子啊，也是一个保护男子的一个条例。你要这样来看，女子向男子，不，女子向上帝许愿，她的丈夫和她的父亲，如果听到了以后，知道了以后，也不做任何决定的时候，那这个责任是在丈夫和父亲那边的，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人的生活环境都是变化无常的啊，人常常会在这个危险当中呢。就是向上帝许愿，这是人之常情啊，甚至乱许愿啊，许错愿。那圣经有很多啊这样的一些啊记载哈啊，而且许了愿以后呢，又常常忘记上帝了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认罪，向神献上赎罪祭。所以你看，所有的这些节期的安排啊，它并不只是为了向神感恩呢、啊，它也为人的。为人之后的犯错呢，留了很多的这个后路哈，留了很多补救的措施。乱许愿，父亲也不知道，丈夫也不知道，最后导致一个什么错误的时候怎么办呢？向神献祭，献上赎罪祭。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告诉我们说，诚实啊是非常重要的。你从许愿当中，你看到负责人的这个品格，你是乱讲话吗？你是讲了以后不遵行吗？啊，负责人的这个诚实啊，是负责人品格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啊，这就是上帝所规定的这个以色列百姓的这个生活的基础。上帝不喜欢那些许了愿又不还愿的人，也不喜欢那些乱许愿然后最后没有能力偿还的人啊，这些都是不诚实的人啊，这些不诚实的这种不认真的这种态度呢，会导致这个关系的破坏。会导致社会的伦理和道德的规范，甚至夫妻关系、家庭关系、亲子关系的这个带来相当大的一个损害了啊！所以这些内容、这些许愿的条例，它都是在保障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诚信的品格，坐下所讲的话，站起来马上就要做的。所以在新约的时候，你看耶稣也教导我们说，我们要成为一个诚实的人，是不是？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说，你们知道的话，你们知道的事情，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再多说呢，就是从那恶者出来的啊，从私心出来的啊，从这个说谎出来的啊，那个说谎是撒旦的这个表现啊，从那恶者来的，不是从那撒旦来的啊，是你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你跟撒旦一样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不需要用启示的方式，而是要用许愿的这种方式啊，这不需要用这个指着神发誓说，我发誓我一定会遵行的，不需要，你不要乱讲话啊， 但是许愿是必须的啊，你要知道你讲的话，你要去遵行的啊。这就是在新约时代，为什么耶稣说，你们不要随便歧视，你们不要歧视，不要指着神的脚动歧视啊，不要指着这个神歧视，不要指着圣殿这些里面的这些东西来歧视啊，不要来歧视，为什么呢？你们要知道你们所许的愿，你们是不是真的去遵行的？如果不遵行的话，你祈这个事不是给自己来增加一个被神审判的一个理由了吗？就是这样，所以这个许愿的条例就是如此的。不过我们也知道新约时代呢，有很多这个非常不好的这个现象啊，不是律法的问题，是他们乱用这个许愿之名啊，这个逃避很多责任，比如说逃避赡养父母的责任呢。我已经跟神许了愿了，我这个钱已经作为神的这个个人版了，要送到圣殿里面去的，那怎么办呢？那我就送去吧，那我就没有办法赡养父母了。因为赡养父母的话，那别人不知道嘛。啊，我送到圣殿里面去的话，那祭司都看得见了，那我有好名声。你看，多么糟糕的事情啊！而且新约也那个保罗也说，那个妻子要顺服丈夫啊，在以弗所书，对不对？好，在以弗所书啊，要有家庭啊，要有这个顺序啊。那个丈夫是妻子的头嘛，是家庭的头，妻子要顺服丈夫啊，就是这样。丈夫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命。这讲到一个这个责任啊，这个每个人在每一个位分上都是有责任的，这些都是有条例的啊。那在彼此禁欲的事情上呢，他又要求说夫妻双方呢要必须都同意啊，两个人都要同意啊。这讲到这个夫妻关系啊等等之类。好，那我们从这里看到说，通过这个讲这个妇女这个许愿呢，这个它的这个有效性呢，是来告诉我们说，每个人的权益呢都要得到上帝的保障，每个人的责任，上帝保护啊，每个人的权益，上帝也都保护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含义了啊。那古代社会呢，无论是以色列还是中国也好，其他国家也好，包括现在也好，特别是在某些伊斯兰教国家，都是重男轻女，对不对？啊，就是这样的。那这里面的描述呢，就是一个超越时代的描述，在当时就是一个超越时代的描述了。男性指的是父亲和丈夫，女性呢，儿女和妻子。他把这两件事情相提并论，这就是一个男女平权平等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就这样的一个部分了啊。另外呢，跟上帝许愿呢，这个所许的愿为什么一定要守呢？因为你跟圣洁的神，你许的就是圣洁的愿嘛。这个圣洁的愿，或者说这个许愿的圣洁性是不可以被侵犯的啊。所以丈夫和父亲呢，如果要取消的话，也要仔细来思考啊。那上帝顾念啊，这个许愿的这个人的丈夫或者是父亲，他们可能没有能力偿还。如果没有能力偿还，如果乱许愿呢？比如说我家小孩，那个跑到店里面来一看，哇，那个明年我们的宣教需要很多的费用。好，我在上帝面前许愿，明年我的父亲，我们家要奉献1000万啊！这不开玩笑吗？哪里有父亲哪里有1000万呢？啊，不能吧？对不对？所以父亲一听说，哎，乱讲乱讲乱讲，不行，不能这样许愿，这乱来，重新来。你可以想那个除了十一奉献以后，再拿十一奉献出来啊，这个是可行的。其实就这样的一个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就不是一个当做一个严格的规定来想不是一个死板的规则来绑住人的，相反是来帮助人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好，那这里面呢，还是要跟大家再讨论一下。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象征意义是我们忽略的呢？因为以色列民在应许之地的生活的时候，他会常常受到这个异教的敬拜的挑战，比如说像巴利了啊，他们还没进去以前就已经被巴利的这个敬拜所影响了啊。在民数记当中呢，摩西把以色列人称为上帝所生育的儿女，在11章12节，上帝说以色列民是神的儿女。那以色列民又记载，民数记又记载，这个以色列民呢，在 这个石亭啊，就是巴黎比尔这个事件，他在这个敬拜这个假神，这叫做宗教上的淫乱所以以色列民呢，他是神的儿女啊，是神的妻子啊，这样的一个位分，却离弃上帝，随从这个假神啊，跟他们去了。那这里未提到的这个未出嫁的和这个已经出嫁的女子呢，如果你当成以色列民的象征的话，那神是以色列民的父亲，以色列民是神的儿女。那同样呢，这个丈夫的这个表达的含义呢，这以色列民如果到了迦南地以后，在所定的节期或者所定的这个日子里面，他不去敬拜神，他去敬拜异教的神的时候呢？那上帝可以把这个愿废掉，上帝把这个愿废掉，可以赦免他，啊，那这是上帝恩待以色列人的这个一个态度。上帝却甚至愿意说，哦，你的罪孽啊，你的罪孽所要付的代价，那我替你来付。那这样的信息的话，你看到新约的时候就很像了，人犯罪，但是耶稣却来献，耶稣却成为祭物献上。一个有罪的人犯罪，他自己不能付上这个犯罪的代价，然后于是有一个无罪的耶稣来为我们付上这个犯罪的这个代价。啊，你看就是这样。如果从这个角度你来看的话呢，啊，这个丈夫和这个父亲，他这个属灵含义呢是指向上帝的。那以色列民呢是神的儿女，以色列民呢是神的妻子。那将来在新约有没有类似的记载呢？当然有了。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基督的心腹，对不对？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是神的儿女，对不对？啊，信他的人就赐他权柄做他的儿女嘛。对，所以从这个含义来看，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是有这样的一个思考的啊。那虽然这个跟文字上的记载，因为他刚才看到的那些许愿的条例呢，是像法律一样的明文规定的哈，那我们这样的解释呢，跟文字上是有很大的一些不同的哈。但是我们可以从里面的含义来想一想，啊，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样的？那我们跟神要怎么样来许愿？那神对我们的心意到底是如何的？可以这样来思考一下啊。好，那今天的内容呢，我们就上到这里哈。那接下来这一周，请大家来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从再次数点以色列民人数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了什么？你看到了上帝的什么心意啊？那第二呢？许愿对于现在的我们重要吗？为什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啊！通过让我们学习之前的那么久远的这些律法，还有这些许愿的条例、洁净的条例、节期的献祭啊、数点人数这些看起来似乎繁琐的事情，我们从里面当中可以看到主你的心意，真的是爱你的子民啊，真的是保护他们，保护到一个无微不至的一个状态啊。主也谢谢你，让我们通过这堂课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你的旨意啊，更深的来明白我们在这个世上如何来跟随你，成为你说那荣耀的见证人啊。求你继续来与我们同在啊，祝福我们下一周啊，在生活上啊，在与人相处上啊，都能让人众人能看见我们就是你所拣选的圣洁之民啊。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Amen.